请看讲义228页注脚210。四句分别的第二句，是离而非厌，具备能断惑，但是却不缘苦集的人与智。那即是缘灭或者是缘到，而且能令惑断的所有忍智。那具体的是指什么呢？如引文的第二行，忍是指这一位有情入见道之前还没有断离欲界的烦恼。那因此，当这位有情入见道所升起缘灭谛或者是缘到谛的乏忍，乏忍本身即是一种无间道，在见到位中的忍都是无间道，因此具备断惑的功用。那由于这位有情入见道前未离欲来，是一位具福的凡夫，所以当入见道之后，那因为条件是非厌，所以不能缘苦，不能缘极谛，那只能缘灭谛或道谛所升起的无间道，以及是乏忍，就具备了断欲界见惑的功用。好，那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诸所有缘灭谛或缘到谛的类忍。那当然，类忍所指的是与善恶界有关的，那同理，由于是非厌，所以只能缘灭谛或者是缘到谛。好，那有关忍的，是有这两大类。如果是智的呢，是指于修道位中的无间道，其所含摄缘灭谛或者是缘到谛的智，那特别强调无间道，因为要符合是离。那提到的是灭或道呢，这是为了符合非厌。好，那以上是对于讲义228页论文的四句分别第二句有离非厌的更详细诠释。那接着看注脚211，对于讲义228页四句分别的第三句，本身符合厌也符合离的忍智是指哪些呢？那注脚211的引文第二行，这位有情也是具福凡夫，所以是未离欲然，入见道，那符合厌，所以是缘苦集的乏忍。那提到忍，由于在见道位中的忍，这样的无漏慧都是无间道，都是无间道。所以为什么在见道位中不提智？因为智是解脱道，在见道位中的智都是解脱道，所以不符合能令惑断的标准。那现在的第三句，除了要符合厌的标准是缘苦集，但是也要符合离的标准，是能令惑断。那因此，在见道的十五心中，能令惑断的无漏慧，唯独是摄属于无间道的忍。那因此提到的是有乏忍跟类忍。那同样， 都是缘苦或缘集地所升起的乏人或累人。那这位有情是具足凡夫，入见道前未离欲来。好，那如果是智呢，是指于修道位中的无间道，但是是以苦地或极地作为所缘境所升起的智。特别强调无间道，是因为要符合离的标准。那么以苦集做所缘境，是为了符合厌的标准。好，那这是四句分别的第三句，接着注脚二一二，四句分别的第四句。非厌也非离的人与智，是指与人有关的呢，代表这位有情在见道位中的种种乏忍，由于其余凡夫皆位已经断离欲染了，所以入见道位中的所有乏忍都没有断欲界染的对象，但是因为要符合非厌，所以这样的法忍是缘灭或者是缘道所升起的法忍，这是为了符合非厌。那非离的标准是在于先离欲染后入见道的法忍。好，那这是有关人的部分。如果是与智相关的内容，是见道位中的灭智或道智，因为见道位中的智都是四种道中的解脱道，本身是不具备断惑的作用。那为什么只提灭或道智呢？因为第四句是非厌，所以不能缘苦，也不能缘集，所以唯独是缘灭地所升起的智，以及缘道地所升起的智，那这两大类，以及包含了修道位中的加行道、解脱道、圣境道，那同样是以灭地或道地作为所缘境。因为要符合非离，所以四种道中扣除掉无间道。那为了要符合非厌，所以只局限缘灭地或道地。好，那以上是根据圆辉法师的《俱舍论颂述论本》，对于俱舍论的四句分别、科判、刮胡二的内容做更详细的区分。那注脚二一三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所说的内容，也与圆辉法师所谈的四句分别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只是阐述的方式有点不同而已，那因此就不再重述了。好，那以上是《俱舍论》第六品分别贤圣品的内容，接着进入《俱舍论》的第七品，从《俱舍论》的卷26至卷27，是《俱舍论》的第七品分别智品。那么世亲论师写俱舍论，这样品的接续是从论文上可以看出连贯。从上一段论文谈到谈厌离，这是与忍智有关，不论是出世间的圣慧或世间的世俗智， 那这些种种的忍，种种的智，如前品啊，就是分别贤圣品所说的。好，那这一品呢，第一大科是谈种种智的差别。因为品名是用分别制品啊，但是从内容上其实是以有情的心所，其实是以慧心所，那慧心所做不同标准的区分，才分成忍，才分成智，才分成见等等的。所以体性本体其实是慧心所，那根据慧心所所展现不同的功用，或者是有不同的标准，才区分为忍，区分为智，区分为正见或者是染污见等等。哦，如注脚一，哈，普光聚摄论记先破题，哈，智的意思，根据婆沙的论述，哈。那当然，聚摄论本身也可以看出来，大体上可以分成决断或者是从之。从的意思就是一次以上，两次或者是三次，缘取同一个或者是同类的所缘境，称为从之。那如黑板上，右下方所写的，根据大毗婆沙论的内容中，大致上，最重要的对于智的定义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从观或从知，也就是烁所观同一或同一单一或者是同一类的所缘境。那第二种智的定义是决断，决有决了，断有裁定、断定的意思。那都是阐述了智呢是有确认无疑的功用，所以如果智以决断做阐述的定义，所展现的是不以疑得聚，不以疑这个烦恼的不相应行法得同时并存，这就是智中决断的含义。因为已经决了，确认无疑了。那因此呢，假设是以第一种定义从观或从知的定义的话，就有可能是以疑得聚的哦。这等一下在注脚栏《大毗婆沙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好，在注脚四呢，如普光聚摄论记将本品分成两大科，那其中就有种种阐述，这请大家自行参考。那首先在进入论文之前，先厘清忍、智、见，见解的见，这三者的区分，请看注脚六，普光的聚摄论记讲得非常详尽，忍又分成四类，从其不同的体性做区分。如果是在情感方面的忍辱，称为忍的话，其是与无嗔心所，无嗔这个善心所有关联。如果是安受苦忍的忍的话，根据普光的解释，是与精进这个心所有关联。那为什么呢？因为精进的作用是令心永和，令有情的精神状态能够果敢，能够坚强。那因此呢，能展现出安受苦的这种忍，对于外在所遭遇的种种苦难，能够安忍。好，那如果是在知见上的忍许的忍呢？ 那么又分成底下两类，第一种是与性有关的，性本身，第一，如先前有根据分别根品，性本身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呢是令心沉静，就好像一颗宝珠投到浊水，可以让浊水转为沉静清静，这是性的一种功能。那另外性的第二种定义呢，即是对于四谛、对于三宝、对于因果业果，能够能许。那因此，根据第二种性的定义，所以普光在此能许名为忍，即是与信心处有关联，是根据分别根品《俱舍论》卷四的内容中谈到性的第二种说法。好，那再者呢，有观察法忍，或者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是谛察法忍。那这种忍呢，即是与慧心所检择有关，检择力有关。好，那总而言之，在本品中所谈到的忍呢，是与慧心所有关的忍，不是在谈无嗔，不是在谈精进，也不是在谈性，而是着重于以慧心所做体性分别。接着谈见，见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有推惰性，这还没有完全确认无疑哦，是还在推拟揣测的这种。那这种推惰的见呢，是以慧心所。那第二种呢，是造主。那以目前所看到的主呢，是口字旁。不过从含义而言，如黑板的左上方，以含义而言，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改成木字旁，是比较符合见的含义的，因为改成木字旁的主呢，是有知晓、察知、明白的含义。像一般提到有注释，有注释这样的含义。好，那么如果是造主称为见呢？如注释所提到的，眼根本身也是一种见，它也有造主造了的。那另外实质呢，这在后文会提到了，从讲义的第四页就做实质的区分。好，那么在这一品中的见，主要局限于推惰，具备推惰的性质。那因此静智跟无生智不能称为见，因为静智无生智呢，是以习求心，这在论文中会提到。静智无生智如讲义第二页，大家可以先看到讲义第二页科判二别释的第一段论文，静与无生二智为什么非见性呢？为什么不能称为见？因为以习求心，不推惰故。具备静智或无生智，代表这一位有情是阿罗汉，是无学圣者。无学圣者对于所观的四谛、十六形象已经圆满，所以不会再去推惰，因为已经达到最终的目标了。好，那以上是根据普光俱舍论句对于 忍自见的说明，那自的说明，就是有从观烁烁观境，或者是有决断的含义。那么这两个含义主要即是从讲义第三页《大毗婆沙论》如卷106呢，就有提到什么是智呢？有看到吗？讲义第三页星号一哈，《大毗婆沙论》卷106哈。那第一种是决定意，那以采取这种含义呢，也就代表是不以疑得据的，因为已经确认了，不再犹豫，不再怀疑了。那接着呢，就引发了因论生论。提问者认为，那么以疑相应的慧就不应该名为智，因为对于所缘的境界尚且犹豫不决定的缘故。那菩萨怎么回应呢？菩萨说，从一刹那一刹那而言，其实为什么与疑相应的慧也能称为智呢？因为在一刹那中是与所缘境决定的，可是在多刹那中就有犹豫怀疑了。比如说，在黑暗中看到一个形态，那是人还是鬼？在多刹那中呢，又产生了怀疑、不决定。可是，可能在一刹那、一刹那中，觉得，那是人吧？那是鬼吧？那是人吧？那是鬼吧？才会有这样的一种犹豫不决定。所以，以有部的说法啦，就如这一段论文的前两行答的前两行，虽然多刹那是不决定怀疑的，所以是与疑相应的会，多刹那是犹豫不决定的，可是在一刹那中呢，是可以决定的，在单一刹那中是可以决定，那基于一刹那中与所缘境亦决定故，所以呢，也能称为智，疑相应会也能称为智。这种说法，对于譬喻者而言是反对的。如答的下方，先举了譬喻者，譬喻者的主张认为，有智就不会有无知并存，有疑就不会有决定的智并存。但是譬喻者反驳对法者，对法者主要就是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啦，认为对法者所说的法相就好像喧闹的丛林一样，可以掺杂种种看似相违的法，却能同时存在。所以如对法者所说的，于一心中，同时有智，也同时有无知。那同时有疑，也同时有决定，这样看似相违逆的法。那阿毗达摩诸论师演，这就是站在有部做回应，认为诸法具身是没有过失的，因为是相用个别，其形象、其作用不同。那有部怎么举例做说明呢？如这一段论文，阿毗达摩诸论师演的这一段论文最下方，他举色法做比喻说明，举譬喻者也可以承认的，诸色法不同种类同时并存，这没有过失，这是事实，这是大家所共许的。那同样的，阿毗达摩论师有部的学者认为，心所法也如此。那这种情况在分别跟品谈到作意的心所跟行舍的心所可以相应，其实也在该段句式论文有做一些探讨。作意是令心警觉，可是行舍其中一种功能呢？ 反而是令心无警觉性，令心平等，成为行舍。那作意是大地法，大地法的意思是指只要有任何心心所升起的时候，大地法的心所都一定会同时相应升起。那行舍本身是大善地法，大善地法的意思是指这位有情只要升起善心，不论是世间的有漏善或出世间的无漏善，只要升起善心，大善地法所含摄的心所一定会同时升起。所以当大善地法中的行舍升起的时候，一定会有大地法中的作意心所同时升起，可是这两个心所所展现的作用却有冲突。作意是令心警觉，行舍是令心平等，令心无警觉性。因此在分别根品其实也有出现相关的讨论。那最后的结语呢，是阐述说就好像设法有异类并存，这是可以承许的，可以承认认可的。同样的，心心所法不论是一刹那或多刹那相续中，这样的看似相违却能并存的心心所法呢，这也是有点不可思不可议，只能去认可，那不需要太过深入的探讨。这在卷四有如此的叙述，那乃至在破我执品俱舍论卷三十的时候呢，也有相关的论点。请看讲义第一页，在理解了忍、智、见这三者的根本定义之后，接着这一品论文的开头呢，是对于忍跟智乃至智跟戒彼此间的关联性作为起始。那偈颂首先提到，以慧做区别的话，圣慧是指出世间无漏称为圣慧。那圣慧其中的忍呢，都不是智；那圣慧其中的净智或无生智，都不是见。那扣除掉以上这两种的话，其余的圣慧是通于智，也通于见。那这是出世间无漏的慧。那如果是世间有漏的慧，都能称为智。那其中所有的有漏慧的其中的六种，除了称为智之外，也能称为见，因为具备推度的功用。那六种呢，即是指世间的正见，以及指五种染污见，就是萨迦耶见，乃至于其余的边界等等内容。好，接着请看讲义第二页。根据偈颂，将慧心所慧分成有漏以及无漏属性。那其中对应于偈颂的圣慧，即是无漏慧，立以圣名。这是唯独圣者才具备的清净无漏慧。那于圣慧中又分成八忍、净智、无生智，以及扣除掉八忍、净智、无生智的其余圣慧，这三大类。那八忍就是指观世谛 所升起的法忍跟类忍，那总共有八种。那这八种忍都不具备称为智的特性，因为八种忍还以所断的疑是同时并存的。如论文所说的，八忍的所断疑未完全已经断尽。忍在见到位中的八种忍，是以所断所对治的烦恼同时并存的。那八种忍非智性，可是能称为见，因为具备推堕的特质。那相关的解释，如注脚七，注脚七有提到，因为与所对的烦恼得，那始终特别提疑，是因为对应于智的，智本身是决断的特质，那疑呢是犹豫不决的特质，所以只提疑是。因为这一段论文是阐述八忍是否是智，是否是决断的智，所以只提疑而已。好，那接着论文提到尽智无生智，为什么不能称为见呢？因为这一位阿罗汉所升起的尽智无生智已经观尽圆满的是第十六形象了。那么，对于自身所应修学、所应关照的对象，都已经达成目标了，所以称为以习求心。所以呢，对于所观、所修等等，乃至于所断、所证，都已经习求了，已经止习了。习是止习。求是心求追求的意思，那所以呢，他就达到了最终的目标，因此称为不推堕。刚才有提到了，推堕就是还在，可能还在过程当中，还没有达成目标，还在推拧，还在揣度的过程，可是。具备尽智，乃至于具备无生智的阿罗汉，对于所应知、所应断、所应证、所应修，都已经成就圆满了，所以止息了这种追求之心。好，那扣除掉八忍，扣除掉尽智无生智之外，其余所有出世间的无漏慧。都能称为智，也能称为见。之所以能称为智，因为已断智疑；之所以称为见，因为具备推堕性。所以所余呢，也就代表见到位中的八，更正七智，见到位中的七智。还有修道位，就是有学圣者，不管他的出世间的无漏慧，更正无漏智，如果用智做说明的话，那么都符合了第三项的所余，好，那以上是圣者的无漏慧，区分为这三大项对于是否是智或见的阐述。接着是谈世间的有漏慧，那世间的有漏慧都能称为智，都是具备决断的特质，或者是烁烁从观的特质。那其中所有的有漏慧，只有其中六种。也能称为见。 那么即是五种染污见，还有世间的正见，这六种见，这六种有漏慧也能称为见。好，那么在注脚十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06以及卷44，对于俱舍论的这两段文更进一步的阐述。譬如说有提到世俗正见是意识相应的慧，意识相应的善慧称为世俗正见，如果是在有漏慧的部分。那么进一步衍生所探讨的是与前五识相应的慧，那为什么也可以称为智？所以这是在这一段论文的问跟解中，那么其中就有讲到五识俱慧虽非从缘，约智种类说从缘故。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有情在过去必然是借由有漏意识，对于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所缘境曾经缘虑过，所以当升起前五识相应的慧，具身的慧，在现实再次对于过去有漏意识所缘的境界，于今时再缘的时候，也能称为烁烁观境的重知。那因此五识俱慧也能称为智。那提问者的质疑点在于五识所缘的境界一定是正现在前，刹那刹那个别缘，所以每一刹那的所缘境都已经生灭生灭不同了，那么这怎么可以将五识的聚会称为智呢？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质疑，那进一步有相关的探讨。所以所谓的从知或从缘，那不一定是以同一种慧，只要是过去成缘的境界有再次缘，即使过去是借由第六意识缘，现在是借由前五识相应的慧缘，但是只要过去曾经缘虑过，那再缘的相应慧都能称为智，都符合从知或从观的含义。那因此如注脚栏，不论是普光或者是法宝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44，在讲义第四页注脚栏星号2，婆沙的原文所提到的，任何一有情对于任何一法，在从过去世乃至今世，必然曾经借由有漏慧而烁烁观之，所以这也是论文或者是说有部为何主张所有的有漏慧都能称为智。这即是讲义第二页科判刮胡二论文第一行所提到的诸有漏慧皆智性色。理由就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44，因此对于智的其中一个定义，从知从观烁烁观，它的时间点不只局限在现世当下而已，它的 定义的关键是只要缘虑过的境界，不论是任何时间缘虑过的境界，过去缘虑过，现在在缘虑过呢，就符合智的其中一种定义了。因此一切有漏会都能称为智的理由，即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四十四。好，那另外需要跟大家补充的是，在讲义第四页注脚石刮胡二引文的最后一行，一切无记皆非见。这边的一切无记其实不包含有复无记或无复无记，为什么呢？因为在上一段文所提到的诸染秽为五明见，这也即是论文所说的有漏秽中有六种是见，其中五种染污见，就是身见、边见等等。那身见、边见这个是属于有复无记的，属于有复无记的。那因此法宝的这一行论文，一切无记皆非见者，其实不是泛指一切有复无记跟一切无复无记，而是要扣除掉前文所提到的诸染污秽中与身见边见等有关的有复无记之外，其余的无记相应会呢，才皆非见。好，那么以上两科是根据胜会跟有漏会定义是否是智或见。那接着请看讲义第四页科判刮胡三，不论是胜会或者是有漏会，皆具备检择种种法的功用，检择种种对象的功用。所以出世间的无漏会或者是世间的有漏会，不论是世间善的有漏会或染污的有漏会，都符合慧心所的特质，因为都具备检择的功用。好，那基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课程到此，回向。